第六篇，神堕落的选民中，年轻的后裔胜过了撒旦更进一步的诡计。是，但以理书是一卷论到神经纶之神圣启示的书。这卷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，没有用神学或教训来陈明神的经纶，他乃是用了一连串的事例。但以理书一到六章至少记载的六个事例，给我们看见神的经纶是什么，以及神的经纶是如何完成的。这些事例乃是一些的描述。第一章到第六章的事例，表面看起来是各自独立，毫不相干，事实上他们是相连的。比方说，要找出第二个事例，第二章里的大人像的重点，我们就必须回到第一章。照样要明白第三章，秘诀在第二章。我们如此的类推，第六章里的事例是前面五个事例的总结。要描述第一章里的第一个事例，我们就必须画一幅图画。首先我们要画一个人物，就是征战得胜的将军尼布甲尼撒。他刚刚从耶路撒冷回到巴比伦，他带着许多的俘虏和跟在后面。第二，我们看见被掳的人当中有四个聪明的年轻人。第三，这几个年轻人特别从被掳的人中选上，有王上好的膳食摆在他们面前。第四，他们立下心志，为着神拒绝不吃王的膳食，只吃蔬菜。然而他们四个却长得非常可爱、快乐并健康。结果神与他们同在，他们有神的智慧、见识，能够领会事情胜过加勒底的一切术士十倍。第二个事例是在第二章里，那位伟大得胜的将军做了一个自己不能明白的梦，因着他被属世的荣耀和权势所蒙蔽，他无法明白这个梦，以至于把梦忘记了。然而有一个名叫但以理，他不在意属世的荣耀和权势，却有心为着神，他就有明白这个梦的能力和性能。他不只有对的地位和角度来明白这个梦，更在里面有明白这个梦的内在性能。因此，当这一件未知的事情被带到他的面前时，他有洞察力，看透那与人类政权相关的属世荣耀和威荣。然后他给王一个意象，开他的眼睛。但是尼布甲尼撒王里面缺乏认识神的能力，虽然他在外面得着但以理的帮助，看见神是至高的神，但是他里面没有被摸着。这位伟大得胜的将军看但以理为英雄，向他下拜，并奉上贡物和香，这是第二章结束时的情景。但以理讲解尼布甲尼撒的梦时候，他说：“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诸天的神已将王权、能力、力量、荣耀都赐给你，你就是那个金头。”当尼布甲尼撒王思想但以理的讲解的时候，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个伟大的人物，因此在第三章，他立了一个大金像，可能是他自己的表征，要人敬拜。这像不止头是金的，整个都是金的。但以理是巴比伦省最大的省长，他知道大象被立，要让人敬拜，他也预期会有开光之礼。第三章没有提到他，他可能走开了，去为神的得胜祷告。已过神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得着许多敬拜，但如今殿被毁了，殿中敬拜神的器具也被掳到了巴比伦。神在这个地上的权益丢失了，然而在巴比伦有一些得胜者，但以理就是其中一个。我相信但以理避开这个像的开光之礼，是要为他的三个同伴祷告， 他也许祷告说，神啊，你必须保守我们，为的是在地上维持对你的敬拜。这个敬拜不该被任何人割断、阻挠，甚至改变。但以你的三个同伴大胆地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也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。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既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他们被扔在烈火的窑中，但火对他们却失去效能。所以在第三章的末了，王很乐意地承认这三个年轻人改变王的话，不害怕身体被杀。尼布甲尼撒王说，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受称颂的，他差遣使者拯救他的仆人，他们信靠他，改变王的话，并且宁愿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的神之外不肯敬拜侍奉别神。在第四章的开头，尼布甲尼撒王再一次的向神献上赞美。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一章里，尼布甲尼撒王继续行事高傲，神就使他降为卑，神暴露他，给他看见自己不是君子，乃是走兽。在第四章的一到三节，尼布甲尼撒颂赞神的伟大、全能、永远的国以及永存的权柄。在二到三节他说，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，他的神迹何其伟大，他的奇事何其有力，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他的权柄代代长存。四到十八节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的见证。第五节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使我惧怕，我在床上的幻想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。于是他下旨叫巴比伦一切的哲士把梦的讲解告诉他。然而那些术士、用法术的加勒底人、占卜的都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他。至终但以理进来讲解那个梦，尼布甲尼撒王将梦告诉但以理，然后要但以理把梦的讲解告诉他。但以理听到那个梦以后惊讶片刻，尼布甲尼撒告诉他不要惊慌，但以理就说，我主，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，讲解归于你的敌人。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看见一棵树，高大坚固，叶子华美，果子甚多，好做食物。这一棵树表征尼布甲尼撒自己。尼布甲尼撒在梦中看见一位守望者，就是圣者，从天而降，说将这棵树砍毁，树却要留在地面，用铁圈、铜圈拴住，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沾湿，使它与田野的走兽同分，直到经过七个时期。在但以理的讲解里，他解释说，这表征至高的神下命令把尼布甲尼撒赶出，离开人类，与野地的野兽同住，他必吃草如牛，失去理性七个时期之久，直到他知道至高者才是人国的掌权者。二十六节接着说，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之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但以理讲解这个梦之后，就给尼布甲尼撒谏言，劝告他说，你要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繁华可以延长。二十八到三十三节说到这个梦的应验如何临到尼布甲尼撒王。但以理劝告尼布甲尼撒王之后，神给他十二个月的时间悔改。 然而他没有悔改，也没有改变。一天，当王在巴比伦王宫行走的时候，他看着这大臣骄傲地说，这大巴比伦岂不是我用能力的全能建立为王家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当王的这个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有声音从天降下说，尼布甲尼撒王有话对你说，你的国离开你了。神要教训他认识自己什么都不是，那全能的神，人国的掌权者，随自己的意思把国赐给人的哪一位才是一切。按照尼布甲尼撒的性情和所事，他不是个人，他乃是个兽，因此他的心变得不是人的心，有一个兽的心给了他。神也将他的人性取去，从那个时候起，他就吃草如牛，身体被露水沾湿，头发长长的好像鹰的毛，指甲长长的如同鸟的爪。尼布甲尼撒留在这种光景七个时期之久，我相信这个是指七周四十九天说的。在那些日子过后，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他的理性恢复于他。兽是用四只脚走路，总是往下看，但是人是用两脚走路，是往上看的。尼布甲尼撒一向天往上看，他的理性就恢复了，因着他改变了，他的理性就归于他。尼布甲尼撒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崇那永远者，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他的国度代代长存，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，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，他照他自己的旨意行事，无人能够拦住他的手，或者问他说，你做什么呢？接着在第37节，尼布甲尼撒赞美高举尊崇诸天的王，因为他一切的作为都是真实的，他的道路是公平的，又因他能够使那个行动骄傲的降为卑。尼布甲尼撒在末了第四章的赞美，指明他确实学了功课，降卑自己认识神。在第三章他立了一个金像，因为他非常的骄傲。接着在第四章就教导他一个很大的功课，虽然他行事像一个君子，事实上他乃是一个兽。这一章结束以后，关于尼布甲尼撒王的记载就结束了。